然后，各位线上的企业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德勤北京这边的税务经理主要是负责企业税团队的税务经理苏运轩。那首先很高兴有机会在 F 康做的平台上呢又跟大家见面。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针对年底关账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我们会面临哪些税务方面要去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啊？那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呢，一会儿会有我的同事Tina 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分享和介绍。那在今天的这一部分分享里面呢，一开始我们想跟大家先梳理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些出台的一些重要的税收法规方面的政策，因为2020年其实非常特殊的一年了。那今年无论是从政府对企业的扶持、税收优惠，还有像我们很多这种像类似像那个海南自贸区这样我们有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那今天第一个环节，我们会请我的同事先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今年重要的一些税收法规政策。那另外呢，我们每一年其实，在年底关账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我们都会面临一些税块差异的一些处理那我们今天仍然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税块差异处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建议那除了这一部分之外，第二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从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加急扣除的角度跟大家再做一个分享和介绍。那整个在今天这个环节，除了法规以外，我们更多的可能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实操方面的经验。另外，我们也会结合我们以往在工作当中积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然后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交流和分享能在各位企业朋友今后的工作当中吧，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谢谢。那接下来我把我们的时间先交给我的同事Tina。
哎，各位线上的企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科，来自北京德勤税务部门，是税务高级顾问。然后今天呢，我首先跟大家一起就这个2020年所出台的一些重点法规进行一些梳理提示大家注意一些要点麻烦内容翻页到我们的重点法规的第一页。首先呢，我想给大家提示大家注意的第一个这个法规呢，是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一个公告，是那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公告2020年第23号文件。大家都知道，从国务院2000年10月份开始正式颁布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开始呢。这个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也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同阶段而发生的一些变化。在今年的这个23号公告中呢，主要是有三个要点提示大家注意。第一个是从时间的延续性上来说，我们的这个23号公告是将我们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从延续到了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的12月31号。这是从时间上的延续性来说，那么第二个点呢，是从它的门槛来说，我们是有一个明显的降低。什么样的企业算作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呢？需要这个企业是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而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以往的这个要求呢，是70%的这样一个比例，而现在这个比例是降到了60%。然后这个是从这个门槛上面来说，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对于加快中西部地区企业发展的这个扶持力度是不断的增加的。那第三个是我们的适用范围是增加了这个江西省的赣州市，对于西部地区的定义有了一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第二个这个关于公益性捐，第二个政策是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相关的事项，主要是财务部的公告2020年第27号文件。这个公告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中，对于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 或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部门用于公益性事业的捐赠支出，是可以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进行限额扣除的。那我们的第27号公告，它主要是对于这些公益性社会团体，它如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包括了它如何向民政部门去提交材料，提交材料的时间、审批流程以及一些后续的管理要求。那除了因为它这部分的规定其实主要是针对公益性社会团体的，那针对我们其他的这些普通的行业企业来说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一个法规中的第13条，它其实是规定了我们的企业或者个人在进行捐赠的时候，如何对于我们的捐赠额进行的确认。如果我们企业捐赠的是一些货币性的资产，也就是说我们捐赠现金、支票等等，那我们应该以实际捐赠的这个金额来确认捐赠额。那如果我们所捐赠的是一些非货币性资产，例如一些货物或者是固定资产，那需要以其公允价值来确认捐赠额。这里是首次明确了我们这种非货币性资产捐赠中如何来确认捐赠额，那也是要求我们的捐赠方需要向这些接受捐赠方来提供能够注明捐赠的这个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一些证明。那比如说我们取得这个固定资产、外购固定资产的所取得的一些发票、小票，那都是提醒我们的企业朋友需要再提前进行一些知识性材料的一些妥善的留存备查。那么我们的第三个想分享的这个法规呢，是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通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其实是我们今年税务方面的一个热点话题了，我们也有很多的企业朋友对于这方面的政策都十分的关心。我们这里列示了有两个相关的这个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个是对于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是可以减按15%的这个税率来征收企业所得税。这条法规呢，其实很多的企业朋友都特别关注，如何去判断我们能不能够去享受这个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呢？因为减按15%的税率，其实这个力度是相当大的，主要是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这个企业需要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很容易理解。那么第二点，需要进行实质性运营。第三点，需要是从事这个鼓励类产业。那如何判断我们这个企业是不是进行了实质性运营呢？很多企业朋友都特别关心这一点。那其实我们德勤在海南这边也有专门的团队，对于这些相关的一些实操的口径经验都是相当丰富的。一般情况下当地的税局它有可能会按照国税发2009年82号借鉴它其中的一些规定来判断企业是否进行了实质性运营。比如说从企业负责生产经营管理运作的高层人员，他的履行职责的这个场所是不是位于海南，或者说企业的一些财务决策、人事决策，他的这个做出决策的人员或者机构是否位于海南，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主要的资产、财产、会计账簿、公司印章，还有股东会或者那个董事会的会议纪要档案，它的存放地点，这一些都是税务机关在实操中有可能去判断企业是否在当地有实质经营活动，是否有实际管理机构的一些认定标准。当然在实操中怎么去达到这些认定标准，怎么去从我们的企业的知识材料的准备，然后人员的安排方面来达到这些标准，我们也是有相当多的实操经验。如果各位有比较相关的兴趣也可以之后再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那跟海南自贸港这边相关的第二项政策，是对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三类的这个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三类企业是包括了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那什么叫做新增的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呢？这个指的是企业在2020年1月1号到2024年12月31号期间新增的境外直接投资，包括了四类。 主要是说啊，我们企业在境外投资新设分支机构，在境外新设企业，以及我们已经在境外设置了那个境外企业，然后我们对其进行增资扩股，或者我们收购境外的企业股权啊，这都是属于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范围之内。那我们从这些企业所取得的股权转让所得、股息红利所得，这些投资取得的所得都是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那第四项想跟大家分享的政策其实是作为一个提示性的，是关于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月度、季度预缴申报表的一些更新修订。这个主要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文件。12号文件中主要是对于这个预缴的申报表有三个修订。第一个是在主表的增加了一个临时的行次，是关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缓缴所得税。第二个是在免税收入表中增加了疫情防控捐赠支出全额扣除。第三个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表中增加了海南自贸港及疫情优惠相关折旧内容。所以提示大家在进行这个预缴申报的时候，对于新增加的这些栏次给予一定的关注。下一个政策是关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的一些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2020年1月1日起在这个新片区所注册登记的这些从事重点产业的企业，它是给予了一个比较大的扶持力度，要求这些企业开展了实质性生产或者研发服务活动，那么就可以从设立之日起5年之内减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必须是2020年1月1日起在这个新片区注册登记，不包括从其他的区域迁入新片区的这些企业。另外对于这个实质性生产或研发活动，其实也是有一些相应的要求，指的是说企业必须要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固定的生产工作人员，具备与他所从事的生产研发活动所匹配的这些软硬件的支撑条件。在我们的这个38号文件中呢，对于企业投资主体的条件以及企业研发生产的条件都是做出了比较详细的一些规定。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一方面如何去对于国家新出台的这一些优惠政策做到一些应享尽享，也是有很丰富的一些实操经验。那如何去达到这个实质性生产或者研发活动的这个条件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帮助企业去达到这些条件的一些经验。那我们的现在是没有在分享这个 PPT 是吧？好，我们的下一页的那个 PPT 是关于这个增值税的一些重点考虑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PPT 不是有更新嘛，然后我们客户也刚刚反映说有点对不上，所以现在我们新共享出来了一个更新版的材料，我们按照这个来再分享一下，从增值税开始可以吗？
哎，好的
好的，没关系。对，然后这样就是一会儿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 PPT 分享给各位企业的朋友啊。
好的，现在可以了。
哎，好的，哎，谢谢妹。哎，您翻到下一页的那个增值税。我们现在继续去梳理这个增值税方面的这些重点的法规了。然后第一个法规呢是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这个期限的一个公告，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5号。这个公告主要想说明的内容是企业所得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7年1月1号及以后开具的这些合规的抵扣凭证，不再需要在360天以内进行认证确认。如果已经超出了这个360天的期限呢，也可以从2020年3月1号以后通过本省的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用途确认进行这个税前抵进项抵扣。那这里是说的关于2017年1月1号以后的，那如果取得的是这个2017年1月1号以前的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那只要是纳税人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说 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或者是说这些凭证有一些被丢失的情况，或者是人员的一些交接过程中没有妥善的办理手续，导致这个抵扣凭证逾期，也仍然是可以进行税前抵扣的。那么第二个列示的这个增值税相关的法规呢，是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相关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里我们列示了五条相关的优惠。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关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生产物资企业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第一项是企业所得税方面，这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他们为了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是可以一次性进入成本费用进行税前扣除的。那增值税方面呢，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针对这两条政策，提醒大家注意的几个要点是说，第一点，这些政策是必须是在名单范围内的企业才可以享受的。这个名单是由省级及以上的发改委或者是工信部来确定的。以我们所了解到的实操口径呢，在北京市第一批已经批准了17家，第二批批准了36家，而且截止目前仍然是接受企业自主去进行申请，然后定期进行审批的这样一个状况。第二点呢，是这个为了扩大产能，新购置的这个相关设备，如何定义这个新购置？新购置是包括了购进和自行建造的，但是提示的是不包括融资租赁。另外，我们对于这个新购置的这个相关设备的金额其实是没有限制的，不管是小金额的这些产品，还是这些设备，还是说高价值的一些设备，都是可以一次性扣除的。唯一判断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主要它需要用于生产疫情物资，就可以全额一次性扣除。第二个关于这个生产企业来说，这个增值税的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首先这个增量它是与2019年12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和我们正常的普通的这个增值税留抵税额退还政策相比呢，这一项政策它主要的特点是说，对于增量留抵税额，它这个存续的期限、增量的额度、企业的纳税信用级别、退税的比例以及是否享受集中计退政策都是不做要求的，所以还是一个比较优惠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政策。那下面的三个政策，一个是关于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这个重点保障物资它也是由工信部和发改委它有相关的一些名目这个都是可以去查询得到的。下面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企业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的结转年限由五年延长至八年。那这个政策中困难行业企业是如何去定义的呢？一般来说，它是包括了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和旅游行业，要求这些企业它从事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行业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占收入总额达到50%以上。最后一项是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这个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举例来说，它其实是包括了我们有固定线路的这些班车以及我们的网约车这都是属于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范畴。生活服务中提醒注意的是，它包括了纳税人提供的线上的非学历教育。那第三个，为了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如何去定义必需生活物资？其实现在国税总局是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只要是为居民个人所提供的这个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都是可以免征增值税的。下一个政策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它也是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的一个政策，它主要是针对捐赠的。我们在前一页给大家介绍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的时候，其实提到了公益性捐赠相关的新的一些要点。那与这个公告相比较来言呢，我们前一个企业所得税上面的那个公告，它其实可以定义为从程序上来说，它是一种间接捐赠，因为企业和个人必须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是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来间接的来进行这个捐赠， 而我们这个新型这个肺炎防控这下面的这个政策呢，其实是一种直接捐赠。我们的企业和个人可以直接的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去捐赠，这是从程序上的一个改变。另外，从这个力度上来说呢，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间接捐赠，它是必须受到一个限额的限制的。对于企业来说，不得超过企业会计利润的12%；对于个人来说，不应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限制。而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捐赠，它是可以全额扣除的。另外还有一个要点是，我们的间接捐赠中其实是包括了物品和现金，而我们这个直接捐赠中仅包含了物品。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和个人向医院直接去捐献现金支票是不可以进行全额扣除的。而且因为这个医院是没有办法向我们去开具这个公益性捐赠专用票据的，所以法规也明确规定了捐赠人需要是凭借这个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所开具的捐赠接收函来办理税前扣除。下面一个法规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公告，是关于二手车经营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征管问题。在国商务部令2005年第2号文件中规定了，二手车的经销企业在销售二手车的时候，应该向买方开具税务机关编制的统一发票。因为这个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它不是有效的增值税抵扣凭证。那么，税务局为了维护我们这个购买方纳税人的进项抵扣权益呢，就特意出具了这个我们所提到的2020年第9号公告，明确了从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除了按规定去开具这个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外，如果购买方索取专用发票，也应当为其开具征收率为0.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如果购买方是消费者个人，那是不能去开专票的。而且我们这个法规里也明确约定了，从2020年5月1号到2023年12月31号，从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销售收购的二手车是可以减按0.5%的征收率来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的计算公式呢，是含税的销售额除以一加0.5%。最后一个这个政策是关于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相关的增值税退税。这个公告其实是我们之前所出具的91号公告的一个详细实施办法。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减轻研发机构的这个研发成本，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出具了91号公告，明确了2019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继续对研发机构采购国产的设备全额退还是增值税。这个研发机构是包括了内资的，也包括了外资的研发中心。那具体的这个退税办法呢，就是由我们所列示的这个2020年第6号公告进行了明确。这个公告中，它明确了研发机构和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研发机构如何去办理这个退税备案，如何进行退税申报，申报的期限，然后税务机关如何进行审核办理退税，以及如果我们已经就这些采购的国产设备办理了退税，我们转作他用应该如何去处理。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这个公告的内容，或者是线下再继续与我们沟通，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些其他的实操方面的经验。麻烦搬一下。下面我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向大家梳理政策的内容，就讲到这里。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税块差异处理的一些实操的小的要点。第一个是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一个税前扣除问题。比如说有的公司去赞助第三方开展活动，那我们可能会要求对方在活动中去展示我们公司的一些标识、logo 形象信息。那会计做账的时候呢，经常会把这样的支出作为我们的赞助费，记到赞助费的科目。但是我们做税的话，其实会了解到，如果是这种赞助费性质，其实是不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因为它不属于我们前面介绍的通过公益性组织去进行的这种合规的公益性捐赠啊。那这种赞助费不能扣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从它的费用性质上再进行一些梳理和判定？因为其实对于 我们让对方在活动中去展示我们公司的 logo 啊，那其实是对于宣传我们企业的产品或者形象，它是具有广告性质的。那其实它是属于具有广告性质的这种赞助支出，是可以作为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进行这个限额扣除的。第二个是关于补充医疗保险费用它的税前扣除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要点啊，往往是大家在实操中容易忽略的，是我们法规中要求我们这个补充医疗保险它的扣除限额是 5%， 那我们的计算基数呢，其实是以实际参加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险人员的这个工资薪金，而不是说我们企业所有人员的这个总体的工资薪金作为计算基数，这一点是在实操中容易忽略的一个要点。好，麻烦翻到下一页。这一页我们所列示的是关于职工福利费的一些扣除问题。咱们现在企业都对于员工的福利有了越来越好的福利啦，有多种多类的这样一些支出。那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安排员工每年进行一个员工体检，那这种体检费用是不是能够计入职工福利费呢？其实在实操中为员工体检所发生的费用是可以属于企业为职工卫生保健所发生的这个非货币性福利，因此是可以作为职工福利费进行税前扣除的。第二项，为了职工报销的医药费能不能作为福利费呢？根据国税函2009三号文件它规定的是，如果我们企业实行了这个医疗统筹，那我们就不可以再去为员工去报销这个医药费了。如果报销了，它是不属于这个福利费的。但是如果没有实行医疗统筹，是可以直接作为福利费税前扣除的。那什么叫做实行医疗统筹？其实常规来说，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企业已经为员工去交纳了这个基本医疗保险费。那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企业现在都是处于已经实行了医疗统筹的这种企业了。那第三点是为员工报销的供暖费及物业费的税前扣除问题。其实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为员工所发生的集体所租赁这个集体宿舍所发生的支出，这都是同类的。这三个呢，供暖费物业费以及集体宿舍的支出，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用于住房方面的非货币性福利都是可以作为福利费支出按照规定进行税前扣除的。我们看下一页，是关于这个资产损失的税前扣除问题。大家知道这个资产损失以往是需要提交一些专项申报清单申报的这些资料的。那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法规规定呢，是已经取消了这些专项申报和这个清单申报，只需要在汇算清缴的相关的申报表进行一个申报，然后将相关的资料留存备查。另外呢在那个25号公告中其实也有要求说，如果我们是关联企业之间发生了一些资产的转让或者是资金融通行为所产生的这些资产损失，首先它需要去满足这个独立交易原则，另外呢还需要去进行出具一个这个专项报告。那我们现在是否还是需要去出具专项报告呢？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65号文件中去规定了，是不需要再留存这个专项报告的，改为纳税人去留存备查自行出具的，由法代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损失的一个书面声明。所以也就是需要我们企业自行去出具这个书面声明，而不需要再去出具专项报告了。下面这个是关于母子公司之间的人员费用。这个其实是咱们这个集团企业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税务问题，就是母子公司之间发生人员调派，母公司把自己的人员派到子公司去工作，然后子公司呢他将这个人员工资直接支付给母公司，然后母公司来发这些工资。那这个工资从合规角度上来说，应该在母公司还是子公司这个层面进行税前扣除呢？其实母公司为子公司去提供各种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它都应该是 按照母公司提供劳务作为营业收入去进行纳税申报的，要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公平交易原则来确定这个关联服务的价格，然后子公司去凭借啊双方签订的合同或者协议，然后以及合法的凭证才能够进行税前扣除。因为啊归根来说，这个人员其实他的雇佣关系是在母公司这边的，所以我不可能直接将这些人员所发生的费用在子公司层面去进行扣除，而是要合理的去搭建这样的一个有实质的这样一个关联交易啊。那我们啊看一下下一页，这一页是关于确实无法支付的收入的确认问题。因为在那个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中呢，其实是规定了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是需要去记录其他收入的，但是什么情况处于确实无法支付呢？税收文件中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来说，企业是更加了解这个债权人的实际情况的，那所以应该是由企业来判断是否确实无法支付。这个点上其实是存在了一些潜在的税收风险的，因为企业其实如果没有定期的，没有对于自己的这个债权人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么税务机关如果他先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你的债权人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法人注销或者破产了，导致你这个债权已经消亡，那他可能直接会判定你的债务人是没有办法去偿付这部分的款项的，那么你就应该去确认这部分无法偿付的应付未付款项作为收入去计征企业所得税。那所以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我正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一些借款，那我其实也是要去了解我的债权人的一些实际情况的，那么及时的去判断我是否存在确实无法支付的款项。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企业负担员工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我们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呢，经常会有企业和员工之间达成一些协议，由企业来承担员工工资的个税。那这部分由企业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是否企业可以进行税前扣除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8号，雇主为雇员所负担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税款是属于个人工资薪金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企业在做账的时候单独作为了一个企业管理费，那是不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但是如果我们是通过应付职工薪酬这个科目进行核算，那我们在税法层面也会判断它是属于工资薪金的一部分，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所以这一些比较实操的比较小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大家在实操中需要进行注意的，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合规的风险。下一页是关于购入已使用固定资产的折旧的相关的问题。企业在购买固定资产经常我们其实也会买到一些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来进行我税法上的折旧以及在企业所得税扣除呢？其实一共是有四个要点这些方法一旦选定了是不可以变更的。那我们因为下面的这个文字可能列的比较多了，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企业买了一个飞机那飞机在这个税法上它的固定作为固定资产，它的折旧最低年限是10年。那如果说我们买的这个飞机在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了，然后他们已经使用了5年。那如果说对方可以给我提供他当时购入这个飞机的时候他的一些原始材料，那我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已经原值是多少，他已经用了5年了，那我可以按照税法规定剩余的年限计算折旧。也就是说税法规定是10年，他已经用了5年了，而且他可以提供材料证明这件事情，那我可以按照剩余的年限，也就是剩余的5年来计算折旧。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如果他不能够提供证明说他用了多久以及这个原值，那我们企业可以找有资质的这个中介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报告呢一般会列明这个资产已经用的年限，也就是5年，以及它尚可使用的年限。如果说比如说之前那个公司它保养的比较好，它还可以尚可使用的年限是6年，那其实5年加6年一共是11年，它其实是比我们的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要高的。那我们企业就可以选择是按照税法规定的10年 来折旧，还是说按照他上课使用年限加已使用年限的这个11年来折旧，当然还要扣除到以前那个之前的这个使用者已经使用的5年。那么除了这两种方式以外呢，第三种我们翻到下一页，第三种是说，如果说这个企业购买已经使用的公用资产，然后出售方他没有办法提供原始的材料，也不能有这个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纳税评估，那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来计算折旧。也就是说，不管之前的人用了多少年，也不管你这个飞机还能用多少年，你就只能够按照税法规定的至少10年的这样一个年限来计算折旧了。那第四个是说，我虽然我购买的是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但是依据我们所列示的这些法规，只要你符合条件，你还是可以选择一次性扣除或者是缩短折旧年限。企业接受投资或者受赠的这个固定资产也是比照这个，也是按照这个上述的规定来执行的。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那后面呢是我的我这个 part 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税前扣除凭证的。这里我们列了主要是有三个法规。第一个规定呢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第28号公告。28号公告这里我们列了三条规定。第一个是第九条呢，主要想说的要点是说，我们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只要是属于这个增值税应税项目，而且对方是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那我们都必须要取得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但是如果对方他是没有办理这个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是从事小额零星业务的个人，那我们也可以是取得税局代开的发票或者是收款凭证这种内部凭证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那我们想提示注意的是关于这个小额零星业务，那什么算小额零星经营业务呢？法规中列明的标准是说，个人从事应税行为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起征点。那我们了解的实操口径中呢，在上海在北京其实都是类似的，都是说个人提供的应税项目单次的销售额小于500元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因为个人他没有必要无需去办理税务登记，他其实是可以去给你开具一个收据，但是这个收据中应该是明确的载明收款单位的名称、个人姓名、身份证号、支出的项目以及金额等这些相关信息这也是提示大家注意的一个小的一个要点了。28号公告中剩下两条呢，一个是说我们的不合规发票、不合规的其他外部凭证都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我们应当取得而未取得，但是我们的支出是真实且实际发生的，那我们在当年的汇算清缴结束前是可以要求对方去补开换开发票的。总体而言呢，这个28号公告想向大家提示的就是，我们的扣除这些凭证都是需要去满足真实性、相关性这些性质的，也是提示大家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一定要重视我们对于税前扣除凭证的这个管理工作。下面所列示的两个法规是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个法规时间都比较长了，也是想说明我们在地方对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这个增值税虚开发票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执行口径的。比如说在江苏省，它的口径就趋严，那纳税人申报扣除他认为都必须是真实合法的，所以你虚开的这个专用发票是不真实不合法的，所以购进货物所支付的货款就全部都不可以税前扣除。但是在浙江省呢，他其实是认为，因为他可能是对于我们都是善意取得的这个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嘛，那认为你购入商品实际支付的这个不含税的价款，不含税价款是可以扣除的，当然你的税款这一部分是不可以扣除的。所以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个，比如说北京和上海呢，它是没有出台相关的这种明确的文件的这种形式的批复。实操口径中很可能是趋严的，认为全部不能抵扣，但是也需要去取决于主管税务机关的一些征管的要求。所以 列示这一些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明啊，因为在我国现在很多的税法的这个实操口径方面呢，其实各地的征管口径啊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那么我们啊德勤也是积累了很多的实操的经验，然后也帮助很多纳税人去解决了一些法规层面可能约定的不那么明确，或者是实操口径具有一定差异性的这些问题，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解决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这些税收问题，这些实操问题。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就差不多是到这里结束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将我们的时间交由给我们的税务经理孙玉轩先生继续给大家去分享这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些风险防范及应对措施。
好的，谢谢 Tina。 其实刚刚我们在梳理2023年这些新出台的这些法规政策的时候呢，其实很多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一些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而且是非常具有这个实操性的。那这些法规其实我们看起来其实处处就是在202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度呢，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鼓励和扶持。那从企业的角度呢，其实在努力发展自身业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要想想怎么样去提高内功。那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企业要对这些政府出台的可以利用的这些，不管是补贴扶持政策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也好，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第二我们要想想怎么样能够合理充分的去利用它啊。那所以今天在第二个环节呢，我们就想介绍一下从我们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我们最重要的两项税收优惠政策，那一个是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那一个是高新技术企业。那麻烦我们翻到下一页。好，那从研发加计扣除的角度呢，那我们在我们现行的相关的这个政策下，其实我们体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那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讲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有机会去申请适用研发加计扣除政策。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为这个研发费并进行加计扣除处理的这个费用的范围，其实是呈现出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那比如说通常我们除了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关于人员和资产相关的一些费用之外，那我们一些委托研发费用包括境内境外的委托研发，那包括我们甚至有一些就是其他费用，包括一些翻译费咨询费等等，我们在合理规划和充分证明的基础之上，其实是也有可能作为研发费进行加计扣除处理的。那另外我们企业在适用研发加计扣除的角度，那我们从这个税收征管上来讲，那我们从以往的最早审批，后来过渡到备案，那到现在我们其实基本上所有的资料都是一个留存备查的状态就可以了。那所以企业现在可以自行去判定我们可以归集并进行加计扣除处理的研发费，然后我们把这些相关的支持性的资料准备好，那就有机会去适用研发费加计扣除的政策。那我们在适用政策手续简化的同时，那其实我们企业也同时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来自税务机关对于适用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后续一个监管力度的加大。那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哈，税务局每年会以不低于 20% 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对于辖区内适用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企业进行一个实地核查那所以这就要求企业要想适用这些税收优惠政策，那同时可能我们要充分的准备好这些相关的留存备查资料，那以在税务局去对我们进行核查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充分证明自己适用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合理性。那我们在现在的研发加计扣除的政策下呢，我们可能体现了这样的几个特点。那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些企业呢都可以去适用研发加计扣除政策。那同时当然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企业是不能适用的。那我们现在呢 在现行的这个研发家园扣除政策上，那我们提出了一个负面清单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除了负面清单这些行业作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之外，我们其他的企业是都有可能去适用研发家园扣除政策的。那我们这些负面清单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比如说烟草制造业，比如说房地产行业，比如说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等啊。那企业在如果我们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是涉及到这些行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很难去适用研发家园扣除政策。那除此以外，我们其他的企业，那只要我们合理合规的去归集我们的研发费，是都有可能按照家园扣除去处理的。那第二就是说，那我们在现行的这个研发家园扣除政策上，刚刚有提到我们是扩大了我们可以家园扣除的范围，那包括委托研发费，那包括委托境外的委托研发费，那当然对于委托研发费来讲，我们是有一个可以进行家园扣除的比例的。那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企业可能经常在当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有些研发费我们还没有归集好，那我们可能在当年还没有准备出来这些资料，没办法去申请适用这些研发家园扣除的政策，那我们在现行的这个政策下面，其实也给企业一个3年的一个追溯期，也就是说，在3年之内在过往的3年里面，那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有一些费用是可以作为研发家园扣除处理的，我们在不超过3年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跟主管税务机关去申请进行追溯享受。那当然，同时会涉及到这个企业所得税汇款清缴报表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申请。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企业每年在汇算清缴之后，我们通常是在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会对上一年汇算清缴当中辖区内我们已经申请适用过研发家园扣除政策的企业会以一个不低于20%的比例进行一个核查。那如果在这个核查当中，税务局对于我们适用研发家园扣除的一些事项，我觉得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认为我们有一些研发费的归集口径不符合要求，那比如说有些认为我们可能我们作为研发费归集的研发项目可能不具有这种创新性或者实质性的改进，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因为税务局他不是这种科技方面的专家，他也不了解企业具体的这些行业和研发活动的一些特点，所以他有可能去转请相关的这些科技主管部门协同对于这些费用性质的判定，对于这些研发项目的一个认定进行一个出具这样的一个鉴定意见。那从企业的角度我们要想适用这些研发家园扣除政策，那我们可能会面临哪些问题呢？我觉得第一，刚刚提到了，就是说税务局它不了解企业具体的业务，它更不了解企业所进行的这些研发活动那所以我们在实操当中，从企业的角度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想去适用这些研发家园扣除政策，它不仅仅是一个税务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财务的问题，它同时可能也是业务的问题，也是技术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在适用这些研发家园扣除政策的时候我们在这些费用归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判定这些研发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都需要involve 我们相关的这些技术团队和研发团队我们从他们的角度去了解一些这些费用本性质的本身以及我们这些研发活动本身的一些内容和特点，并且据此我们比照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判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研发家园扣除所有的这些留存备查资料呢，我们是有一个清单式的一个管理。那我们看似所需要准备的这些资料非常的清晰，但是真的在实际准备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些资料的准备的过程当中，仍然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举个例子来说那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费用上，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分摊那我们有一些费用可能既涉及到研发项目，也涉及到非研发项目。我们有一些费用可能既涉及在研发项目 A 里面，也会涉及到研发项目 B 里面。那我们在这些费用涉及到分摊的时候，那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一个费用分摊？我们怎么样去准备这些费用分摊的说明的文件？那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缺乏这种政策的指引的那在这点上，从企业的角度我们怎么样能够 去准备这些费用分摊的文件啊，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理的分摊的依据？那比如说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人去分摊啊，我们按照我们的工时去分摊啊，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记录去证明我们的分摊？那这些可能都是企业在审视自己进行研发加急扣除政策处理的时候需要关注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在文件准备上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研发项目啊。那我们知道啊，我们只有符合条件的研发项目当中实际发生的符合条件的研发费，才可以按照这个一定的比例进行加急扣除处理的。那我们从企业所得税法的角度，我们是按照 50% 啊的一个比例可以加急扣除。那在2020年底之前啊，我们是可以把这个 50% 的比例上升到 75% 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 75% 加急扣除比例的一个递延的政策啊，但是即使这个75% 的比例这个政策过期之后，我们仍然是可以适用 50% 的加急扣除的啊。那我们在判定啊，我们的研发项目到底是不是符合可以加急扣除的研发项目的时候，那从法规的层面哈，我们是要求我们的研发项目首先啊具有创新性啊，第二就是说我们啊，如果我们这个研发项目啊本身运用到的技术是以往的，那我们在新的啊年度里面，我们对这些技术，我们可能做了一些实质性的改进啊。那所以我们也需要我们对于这些现有技术的实质性的改进，我们做一些说明啊，怎么样证明，无论是我们的新技术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原有技术的改进也好啊，那我们这些新与改进是具有这种创新性，是符合这些相关研发项目判定条件的。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从法规的层面是没有一个啊合理的一个说明的啊，那就是因为我们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不同啊，我们所涉及的研发活动也不同啊。那我们在判定这些研发项目、研发活动到底是不是具有创新性啊，那我们相关的这些技术的改进是不是具有实质性的时候呢，那从啊我们以往的项目的经验的角度呢，我们啊其实建议大家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哈。第一就是我们在这些研发活动，所谓的研发活动、研发或者研发项目当中啊，我们到底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以及我们在做这个项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投入了什么啊，那我们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以及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可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啊。那准备这些研发项目立项文件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建议企业可以从刚刚提到的这几个角度啊，我们去撰写我们的这个立项文件，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研发项目的说明文件。那我们从这些角度来证明我们的研发项目或者研发活动是具有创新性的，或者是具有这种改进的实质性的。好，我们麻烦我们翻到第21页。好，从企业的角度哈，假设说我们在座的企业，那今年我想考虑去适用这个研发加急扣除政策，那我们建议我们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第一就是我们可能要关注啊，我们企业所从事的行业到底是不是啊这个受限的行业，或者说是负面清单的行业。那在这点上，我们以往会看到一些企业，我们其实是一些互联网企业，我们是一些高科技企业，那企业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认为啊，那我研发加急扣除肯定可以适用的呀。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其实我们很多企业其实现在业务是具有多样性的啊。那我们要关注啊，即使是我们是一个互联网企业啊，那我们是一个高科技企业，那我们也要关注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啊，比如说我们很多是互联网加这样的企业，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互联网加的这部分啊，那我们是不是会落到我们研发加急扣除当中的负面清单里面啊。那比如说我们以往见到过，我们有一些电商平台啊，我们有一些这种啊就是餐饮的配送的平台啊，那可能啊他们的餐饮的部分啊，他们的这些零售部分啊，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研发加急扣除啊受限行业里面的这些行业。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另一方面哈，那我们企业也可以是不是 假设说啊，我们所从事的这些业务行业里面有可能会有负面清单的嫌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有可能去做一些筹划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业务的一些拆分，进行一些实体的拆分哈。那我们再搭建一些合理的关联交易啊，让我们可能具有这个负面清单嫌疑的这些业务，我们把它做一个剥离啊，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些关联交易企业，把这些业务收入合理的转移到我们可以进行加计扣除处理的这些实体里面啊。那在这点上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会面临这些行业限制或者负面清单的嫌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税务方面的筹划的手段，我们可以规避掉这个限制，同时能够达到一个税务效益提升这样的一个目的。那除了这个受限行业之外，我们还可以做，还可以，还需要关注的一些方面呢，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研发活动的一个判定啊，在这点上特别要关注，就是我们有些项目啊，可能以往年度已经进行过立项，并且进行过加计扣除处理了，那我们今年可能会对这些项目进行一些后续的一些改善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更新也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更新或者改进也能够这些更新和改进活动当中的费用也能够作为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处理，那是也是可能有一定的空间去进行探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审视一下我们这些所谓的改进或者完善是不是具有创新性和实际性？我们是不是需要就这些改善或者这些这个升级本身也作为一个单独的研发项目去立项等等啊？从这些角度，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合理的一些筹划和安排。那另外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很多的费用。比如说一些耗材啊，甚至比如说一些人员的费用哈，我们可能既需要在研发费用里和生产费用里面分摊，我们可能也需要在不同的研发项目当中进行分摊。那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分摊的依据，也是我们在做研发加计扣除过程当中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好，我们翻到第23页。除了研发加计扣除之外，那我们另外一个税收优惠政策呢，就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那其实，在高新技术企业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我们是有几个核心指标的，那包括我们企业的经营年限包括我们的知识产权，包括我们的高新产品、高新收入，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的研发费用。也包括我们的一个综合的创新能力，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重大的违规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违反一些环保政策等等哈。那我们在这些条件里面呢，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我们也是要求企业有一定比例的研发费用的要求的啊，那我们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我们的研发费的归集口径和我们刚刚提到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下面的研发费的加计口径可能会有些许的一个不同啊。那但是在这儿我们还要强调，我们既要关注到这个差异性，我们也要关注到这个关联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是见到有一些企业它是高新技术企业。但是他没有做加计扣除处理。那我们也见过一些企业他有这个研发费，也进行了加计扣除处理，但是他没有去没有能够拿到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那我们这两方面的这个差异，可能在实操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那如果你没有做加计扣除处理的话，在某些地方的这个税务机关，他可能会对于我们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的指标会提出一些质疑。因为虽然就是两个口径下的研发支出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大部分其实还是都是相同的哈。那如果我们都拿到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了在你的这个纳税申报上还没有看到你去适用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反过来税务局可能会质疑，那你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下的研发费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合理或者不合规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回到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上来，那我们刚刚提到呢，我们对于这几个指标我们都会有一些比例或者说是一些质量上的要求那比如说我们有高新收入60%的占比我们科技人员10%的占比这样的要求，那在这点上 法规层面其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我们在这儿就不多做过多的介绍。在这儿我们可能要提示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其中有三个指标的一个关联性，那就是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有我们的高新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个高新收入的一个占比啊。那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企业觉得我的高新收入占比都已经很高了啊，那为什么我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时候还会出现问题呢？啊，那这是因为其实我们不仅要求我们的高薪收入的占比达到60%，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说要求你在这个高薪收入里面啊，你的高薪产来自于你的高薪产品啊，主要高薪产品的收入要达到50%以上。那什么叫做你的主要高薪产品呢？是说这些产品里面的核心技术，你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啊，换句话讲，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把这个知识产权、主要高新产品还有高新收入这三个指标就串联起来了啊。那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呢，我们也是要求我们企业的知识产权，那既要有一定的数量，又要有一定的质量。那所谓的质量，就是说你的知识产权一定不能是这些边缘性的，那一定是对你的主要产品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那反过来，从高薪收入的角度来讲，也是说，你不是说你高薪收入达到60%以上就可以，而是要求这60%的高薪收入里面，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是能够它相关的这些核心的知识产权是由企业自己拥有的。啊，那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闭环的一个要求呢，就把我们三个指标的关联性就体现出来了。那所以我们在实操当中哈，我们也看到，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些高新技术企业拿到资质之后，我们面临一个后续资质维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讲的说申请难，维持更难啊。那我们在近几年，我们看到各地的这些科技主管部门都开始加大了对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后续核查的一个力度啊。那我们在这个核查的过程当中，那如果科委发现你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指标不合要求，那可能是你申请的时候合要求，但你后续维持的时候某些指标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可能会面临你的高新技术资质会被吊销这样的一个后果。那我们以啊，我们看到，首先啊，我们看到我们从2008到2019年，我们全国被撤销或者终止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这个数量是逐年提升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啊，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辖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被吊销资质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不同的省份的这个监管力度也是有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第28页哈，那我们被撤销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那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核心指标出现了问题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能申请的时候合规，但是在这个3年有效期内啊，你可能忽视了一些核心指标的一些维护，那这些核心指标出了问题，那在核查当中被科委发现了，那你的这个高薪资质就没有了。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企业是因为研发支出出现了问题，研发费可能在某一年就达不到这个3%或4%这样的一个比例了。那我们有一些企业可能是因为那我们的这个主营业务发生了变化，那你的高薪收入不合规。那有一些企业可能发现它的一些知识产权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数量上不少，但是质量上不能够达到要求啊，也就是说，它的知识产权可能不能够支撑它的主要产品。那我们还有一些企业，我们大家知道，在拿到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之后，在3年的有效期内，那你每一年都要去上报在这个高新技术管理工作网上去上报你当年的几个核心指标的数据的啊。那有些企业可能忘了申报啊，那所以导致呢，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这个被吊销，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还有一些企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质量或者环保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有些企业出现了一些偷漏税啊，被罚款啊，这样情况也曾经出现过，因为这些原因被撤销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情况。好，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企业如果我们考虑去申请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那我们建议从刚刚几个这个核心指标，那可以先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梳理啊，并且进行一些规划。另外呢，我们有一些企业可能现在已经拿到了资质了，那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在这个有效期之内，怎么样对这些核心技术核心指标进行一些维护啊，那否则的话可能会面临我们去失去这个资质的风险。好，我们看到麻烦为我们翻到第29页。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互动，或者说是一个我们在实操当中哈，我们积累的一些经验的分享的环节啊。那我们从这个研发加急扣除，还有从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角度呢那我们收集整理了一些我们在企业在进行这些实操处理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其实严格来讲其实都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的啊，那有一些问题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面也会有不同的答案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我们产品我们产品或者服务的这个涉及的研发项目的常规性的升级或者实质性的改进，那我们的判别的标准是什么？那这个一方面呢，就要求我们企业按我刚刚讲的这些方面，可能要首先对于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些研发活动和研发项目，我们做一些判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可能需要就是说基于我们从企业的业务研发活动，我们进行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能够挖掘出来一些点，或者说是一些依据，能够证明我们这个研发活动和研发项目的这个实质性的改进，或者说是这种创新性。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关注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的资料，能够把我们挖掘到的这些点进行一个充分的说明啊。那所以我比如说以第一个问题为例哈，那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研发项目是具有这个实质性的改进或者具有创新性的呢？这个可能既有一些限制，也有一些筹划甚至是包装的一些空间。那另外，比如说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能不能做加急扣除？那这个显然答案也是不唯一的那有可能也没有可能啊。那这就看我们企业所谓的技术支持活动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从这里面挖掘出来一些这些技术支持活动里面的研发性和创新性，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资料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研发性和创新性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能不能适用这个加急扣除政策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那我们再看，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费用分摊的问题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些研发团队，我们曾经有过企业那我们把我们整个的产研团队全部人员的工资薪金都作为这个研发费用去做加急扣除。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企业，那把我们企业里面所有的，比如说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按照学历研究生以上学历所有人的工资都作为研发费去归集，那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什么样人员的费用能够作为研发费用去归集并进行加急扣除处理，或者说作为高新技术指标里面的研发支出去进行归集和申报？那这个要看我们这些人员所从事的活动是不是研发活动，而不是去看他所在的部门是什么，也不能去看他所拥有的学历是什么等等。那我相信可能在线上的企业那我们可能在进行这些研发加急扣除处理的时候，我们在申请或者维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时候，我们都会面临一些自己企业非常有特点的一些自身的问题。那我们也欢迎，那我们在这方面呢，如果我们有一些自身的问题，我们也欢迎这个线下那随时随地的跟我们去进行一些交流和探讨哈。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那企业在努力发展业务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说要了解或者说是想尽办法做到，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现有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应享尽享。那除了刚刚介绍的研发加急和高新技术企业之外，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些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说海南自贸港那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很多这些 全国各地的一些园区的一些返还、一些补贴啊等等啊。那我们企业其实在做这些税收筹划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业务和实体布局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要充分的考虑这些税收优惠上面的一些影响哈。比如说最近呢，我们就帮很多企业其实去帮他去落地海南啊，那我们也帮一些企业去跟一些园区啊去谈这些啊可以啊 grant 给企业的一些那补贴或者返还政策，那包括企业税层面的，也包括一些高管和员工个人税层面的。那所以我们也建议我们在座的这些啊企业的朋友，我们可能都是财税方面的一些啊一些同事哈，那我们也希望也或者说也建议我们其实能够啊从我们财税的角度哈，那我们也能够帮助企业去提升内功啊，能够啊让企业对于这些可以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好，补贴政策也好，我们能够做到应享尽享。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两部分内容。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在座的我们线上的这些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啊进行一些线上的一些交流。嗯，
好，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相信刚才的分享也使各位受益不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可以在小额通评论区下方勾选提问，输入问题发送，或者电话拨打0755-3655-0000 0755-3655-40，然后输入会议号码118841274，会议号码118841274，无需输入参会者 ID， 根据提示申请解除静音，即可以与老师直接进行在线的沟通。嗯，然后两位老师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小额通平台已经有会员进行提问，然后也请两位来解答一下。那么我们这位客户呢是 Coco， 他想提问到说，现在各种平台直播带货，请问直播带货的服务费算是广告宣传费用，还是可以放在技术服务费佣金？
你好，关于直播带货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种产业，一种业务类型了。但是其实啊，我们在前面介绍这个广告宣传费和业务招待费的相关的处理中呢，其实我们也一直要强调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这个费用的实际的性质，要看它的性质是否与企业去宣传自身的这个形象包括产品有一个直接的联系，那这样我们才可以判断它是否属于它是这个广告宣传费的性质。所以在直播带货的这个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挖掘到它最本质的，从它的合同入手啊，包括它的一些约定的一些条款来判断它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广告宣传费。所以并不是说啊，我认为它是广告宣传，我认为它是一个直播带货，它一定就可以作为某一种性质来扣除，而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税前扣除它都是要有相关的凭证合同支撑，那我们怎么去约定，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有一些空间和一些考量的要点的。所以也欢迎啊，您可以把我们这个 PPT 放到我们后面有一个联系方式的那一页啊，也非常欢迎各位那个线上的各位企业啊，可以在后续和我们随时进行一些线下的一些沟通，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我们再进行一些交流。
好，谢谢 Tina 的回答。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会员提问到说，讲师你好。二中所说到的受疫期影响的困难企业亏损，可以从5年延长至8年，是说当年亏损额占收入50%吗？
那个50%是说我们去判断这个企业它是否属于这个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企业的标准，就是说因为这个企业的这个是包括了旅游、餐饮啊、住宿这些行业，那我企业怎么去看我是否属于这个行业呢？并不是说我这个工商执照上啊经营范围说我是一个餐饮行业企业就 OK 了，而是说税局需要去判断你在2020年你当年的这个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是不是都跟餐饮相关的，这个主营业务收入是不是占你总收入的比例超过了50%啊？50%这样一个判断的标准。嗯。
好的，然后刚刚两个问题 我们客户通过小额通这样的一个平台提问的。那么我们会前调研下来也有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一下我们会前调研的问题，再进行小额通上刚刚提问的问题的回答。那么我们会前调研有一个会员会问到说，在疫情影响下企业的营业收入减少，上海整体税收优惠的执行尺度怎么样？比如增值税进项留抵退税政策好像变严格了一些。
对，是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呢，其实就是各地的这个执行的口径差异非常大。那其实在最近的应该是一年之内吧，其实我们也帮很多企业去成功的申请过这个增值税留抵退税，那我们也真实的感受了就是各地的这个实操的差异性。那并且在同一地区，可能根据当地的这个财政收支的情况，也会有一些不同时期的处理的差异哈。那我们个人的感觉确实像刚刚这个企业讲的，就是从上海和北京啊，我们最近的实操案例来讲呢，就是说增值税留抵退税成功的这个难度可能会要大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啊。那比如说像山东省啊，我们做的最近几个成功的案例呢，我们相对觉得来讲的话可能会相对就是说容易一些。那所谓的难和容易，其实第一它是相对的，第二就是说因为毕竟有这个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这个政策在前，那所以我们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难也是说，可能我们税务局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留抵退税的申请资料，包括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把握上可能会要求更多的资料，提出更多的这些标准，沟通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更难那从容易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就是说从税务局和政府机关的角度，可能这个配合度会更高，那我们从申请到这个退税款入账的这个时限可能会最短。但我觉得无论是难还是易不管是哪个地区，我觉得从现在我们积累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个增值税留抵退税，只要你符合增量等等这样的一个文件条件的话，我们觉得都是有机会去成功的申请的只不过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相对难和易的问题
好，谢谢收到您的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有一位客户想问您说，老师您好，请问一下，客户在抖音或微博上设计视频并进行宣传，这个算广告费吗？然后第二个补充提问是，如果开发票的话，发票明细开什么合适？第三个补充问题是，开信息服务费合适吗？
正好。
那
其实这个问题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提到的那个广告宣传费其实是相类似的，就是跟那个直播带货的那个问题其实是相类似的。就是其实这个确实是需要去取决于我们所进行这些业务去发生这些支出，我们相关的一些合同的一些安排，我们没有办法说直接去判定它到底是不是可以属于广告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需要去审阅它合同中关于这些详细条款的一些约定包括付款，包括服务的详细内容。那这些都是有一些筹划的空间，也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在里面的。包括你们就是他们说在那个抖音上面去发布的这些内容，那为什么要去发布，如何去发布的，这些内容都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税务判断的一些因素。
明白。好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先跳过去，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的提问。然后我们有一位客户有问到说，请问老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申请专利是否有直接的联系？
应该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讲呢？就是说因为所谓的专利都是我们研发成功把它注册成功的一个结果。而从研发费的角度来讲呢，那只要是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这个研发活动本身刚刚讲了是要有一定的判定标准的。那只要是符合条件的这个研发活动当中发生的费用，当然也有这个哪些类型的费用可以加计扣除，有这样的要求，那但是它都是可以做加计扣除处理的。反过来，即使你的研发活动最终失败了， 没有形成这个知识产权，那这个研发费用是也可以做加急扣除处理的。所以应该是说，那个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应该是说我们的研发费跟这个专利啊知识产权没有一个直接必然的一个关系啊。
好，辛苦两位老师解答问题。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最后小儿童两个提问的问题我们请老师再解答一下。那么后续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通过邮件或者其他的方式给到我们，我们会在会后去进行老师的提问。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倒数第二个问题的提问。然后我们有一位客户说，老师您好，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是指什么？一般企业购买的五险中好像没有包含这个。
哦，你好，我们一般企业所购买的是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所规定的基本的社保、医保。那我们所说的补充医疗保险呢，其实它是一个独立在五险一金以外的，这个它也是可以是由企业自行去设立的，同时也有可能是从外部购入的。
明白，好的。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的提问，是我们有客户问到说，请问如果给客户提供技术开发服务，如果形成知识产权归客户，也会收取技术开发服务费，提供技术开发服务发生的费用能否入研发费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用？
这个问题首先哈，从我们这个刚刚问题的题面上来看呢，我的答案是，首先第一，从研发加计扣除的角度应该是不能的。当然就是说，一会儿我解答问题之后，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探讨，因为这个可能只是从题面上去理解可能还不够哈，我们还要再看我们具体企业的情况，去看一些文件。但是从题面本身我觉得是不行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听起来刚刚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叫技术开发也好，我们叫技术服务也好，其实是一个委托研发的概念。那我们企业从刚刚的描述来讲，应该是一个受托方。那从研发加计扣除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的研发加计扣除应该是在委托研发的情况下，这个可以做加计扣除的一方应该是我们的委托方，那受托方是不能做加计扣除的。同时你还要配合委托方去做加计扣除，你要把你发生研发费的明细提供给委托方，以便于他准备进行加计扣除的这个相关的支持性的资料。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从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来讲呢，我的回答应该是说，有可能，有空间，是把我们的这个，即使是我是一个，提供这个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那即使我可能是做一个委托研发服务，那我也是有可能把我这部分收入作为这个高新技术服务收入进行一个归集的，是有这个空间和可能的。当然这只是仅限于我们题面的理解的一个解答，那具体可能还要看和企业具体的一个情况进行这个一个针对性的评阅。当然那这里面一定是能够找到一些这个空间的啊。那这是我以上是我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妹，好的好的，那也谢谢妹和 F Console 这边的安排，那也谢谢各位线上企业朋友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企业有任何方面的一些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不管是企业税还是个人税方面的那也随时欢迎大家线上线下跟我们交流谢谢。
好的，那充实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本次的视频电话会议也来到了结束时点。今天非常感谢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屏幕及电话机前大家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同时，如果大家对于 F Console 的活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发送给您的满意度调查表中反馈给我们。所以再次感谢老师们今天精彩的分享，也期待之后能够再次有机会合作。现在就不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了，我们下次活动再见，谢谢大家的参与。